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你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当来向他歌唱。
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我们是他造的，也是属他的，我们是他的民，也是他草场的羊。
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
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
弟兄姊妹，请起立，让我们以心灵和诚实敬拜我们的主。诗歌《荣耀归于我主》。
舍弃荣光大宝座，你的爱如馨香宴席，芳醇满溢，使我这蒙恩之人得享饱足。我昼夜常思想你的慈爱，我也满心欢喜，安稳依偎在你怀里。诗歌，我昼夜常思念你的爱。
脚垫，你脚前，耶稣，因你臂弯又满我意，你到底有几美，有几善，耶稣，我心欢喜住你怀里。你的爱如筵席，气味香，耶稣，让我们二人来饱尝。多亏你在十架带死亡，耶稣，甘愿被咒诅挂架上，救赎我出死亡，脱罪孽，耶稣，你宝血洗我白如雪，又差遣宝贵使寻回我，耶稣，心事的梦住长喜悦，我的爱都交点你脚前，耶稣，因你臂弯又满我意，你到底有几美，有几善，耶稣，我心欢喜住你怀里，我昼夜常羡慕你的家，耶稣，在天为圣徒被安葬，黄金皆比喻成了无涯，耶稣，不再有痛苦与眼泪，歌唱在你恩惠慈爱中，耶稣，诸天所有苦难较量，你的爱只永远不变更，耶稣，荣耀围绕我成光芒，我的爱都交点你脚前，耶稣，因你臂弯又满我意，你到底有几美，有几善，耶稣，我心欢喜住你怀里。
弟兄姊妹，我们继续站立，我们闭目来到神的面前。创造天地万有的主啊，我们由衷赞美你的大能，你使天空绚丽，大地富足，你使百鸟欢唱，百花盛开，万国万民都要屈膝向你跪拜，你真的是那位又真又活的主。主啊，我们这群蒙恩不配的人，我们会时常软弱，会时常跌倒，我们会时常犯罪，时常偏离你的道路。主啊，可你从来 不按我们的过犯待我们，你满有恩典，满有怜悯，每当我们回转向你，你就温柔接纳，全然赦免。我们真的由衷赞美你。主啊，我们也把接下来的崇拜交托在你的恩手当中。主啊，你知道现在外面的环境是多么的险峻，求你保守整场崇拜的顺利，求你的圣灵充满在我们中间，保守每一位前来敬拜的弟兄姊妹，让我们都能够放下世上的忧虑，专心聆听你的话语。愿整场聚会都蒙你的悦纳，让我们在聚会中得着信心，收获恩典。我们以上祷告是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求，我们一起宣告。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于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 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
弟兄姊妹请坐。
好，请弟兄姐妹们，我们打开圣经，翻到《创世纪》的第十五章。《创世纪》的第十五章，都翻到了吗？好，翻到了，我们以起音的方式，我读一节，弟兄姐妹们读一节。这事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
亚伯兰说：“主耶和华，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士革人以利以谢。”
亚伯兰又说：“你没有给我儿子，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后嗣。”
耶和华又有话对他说：“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
于是领他走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嗣将要如此。”
亚伯兰信耶和华，
耶和华又对他说：“我是耶和华，曾领你出了加勒底的吾尔，为要将这地赐你为业。”
亚伯兰说：“主耶和华，我怎能知道你得这地为业呢？”
他说：“你为我取一只三年的母牛，一只三年的母山羊，一只三年的公绵羊，一只斑鸠，一只雏鸽。”
亚伯兰就取了这些来，每样每半分成了两半，一半对着一半的摆列，只有鸟没有劈开。
有知了下来，落在那死处的肉上，亚伯兰就把它吓飞了。
日头正落的时候，亚伯兰沉沉的睡了，忽然有惊人的大黑暗落在他身上。
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嗣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处待他们四百年。”
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后来他们立下了许多财物，把那地出来。
但你要想大寿数，平平安安的归到你列祖那里，被人埋葬。
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此地，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
日落天黑，不料有冒烟的炉并烧着的火从那些肉块中经过。
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说：“我已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河直到犹大拉底大河之地，
就是基利人、基利洗人、亚摩尼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格加撒人、耶布斯人之地。”好，感谢主。神的话我们就读到这里。今天为我们证道的是郭小磊弟兄，他证道的题目是与他有约。
好，弟兄姐妹们，主日平安。
平安。
感恩今天能在这里和大家一起分享神的话语，我们也低头闭目，在神的面前，我们向他祷告。天父上帝啊，我们的主，我们满心的感谢和赞美你，也把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 主啊，谢谢你，你在万人中间，你拣选我们能够来认识你，让我们能够在你的话语中间，在你的恩约中间，我们如今能够坐在这里一起来寻求来认识主啊，谢谢你，你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蒙恩的身份，也赐下你的圣灵开启我们的心，使我们这样的一个卑微软弱的人，我们竟然能够与你这位宇宙万有的主宰连接。主啊，我们今天也共读你的话语，我们祈求你的圣灵也越过你卑贱的器皿，能够向我们每个弟兄姐妹来说话，让我们一同在这里领受，一同有你圣灵的同在，能够得着，求你丰丰富富的来祝福带领以下的时间。如此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想先邀请大家回忆一下，在你目前的人生中间，你觉得最艰难的阶段是什么时候呢？有些人可能会说是在我面临一个重大的人生选择的时候，不知道自己前面的道路应该是怎么样子的，也有可能有的人会说是在我正在经历的一个变故中间，可能这个变故是我们面临的裁员、失业，面临企业的破产，面临婚姻的破裂，或者一些突发的疾病等等。但是如果我们往更深层次的去看的话，你会发现其实对于基督徒来说，最让我们感到痛苦的往往并不是经历这些选择和苦难本身，而是在发生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在那个无尽的等待当中，我们感到神好像一直在沉默，还有在我们里面的那一种看不到未来的那种恐惧。这种感觉就好像是当你生了一场病，你去找到一位老中医去给你看病，然后这位老中医回答你说这个病可以治好，但是你就需要吃药，你要慢慢的去调理它五年，在这个五年里面，可能你这个病还随时会反复的发作。然后就在啊，可以了，
把鼠药模式关掉。
就是在治疗这个病的时候，可能你需要等待起码五年的时间。在这个过程里面，可能第一年你会感觉到自己仍然是信心满满，相信这一位以马内利的神也在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他每天都与你同在。但等到第二年，可能你心里就会发生一些动摇了。如果到了第三年，你发现这些症状还是在原地踏步，甚至比原来的症状更糟糕的时候，可能你心里就会开始打鼓，到底这个老中医说的话靠不靠谱，是不是我这一辈子就这个样子了，还是说我们再去换一个西医看一下怎么样。所以我们和神的关系常常其实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状态里面不断的去反反复复。我们刚读到的创世纪的十五章给我们看到的其实是一个剥去了属灵伟人的光环，极其真实，极其软弱，甚至在跟神讨价还价的亚伯兰，也就是后来我们说的亚伯拉罕。但更重要的是，我们会看到这一位呼召亚伯兰的神，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他怎么样去体察人的软弱，他如何主动的屈尊降卑来跟人立约，他如何用他的信实来托住亚伯兰那颗摇摇欲坠的信心。而今天这段信息的中心思想既简单，但是又足够带给我们一些震撼，就是神在亚伯兰软弱的时候，他就体察他的需要，也借着应许坚固亚伯兰的信心。虽然亚伯兰的信心非常的微小，但神主动通过立约的方式宣告他是与亚伯兰同在的神，并且他也借着立约和预言让亚伯兰看到他也是那一位掌管历史的主。亚伯兰在信靠和等候中间最终将要经历到的是神的应许的应验，以及他赐下的那一份主动的奇妙的救恩。 哎，接下来我们会从三个方面我们一起来看亚伯兰与神的约。我们先我要分享第一点是惧怕软弱以先神就赐下应许。当我们先读这段经文读到第一节的时候，经文里面说这事以后耶和华在异象当中有话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这里就讲到这一章开头的一个背景，这事以后，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节点。当我们去翻看前面的第十四章，记载了亚伯兰刚刚干了一件非常惊天动地的大事，当时的北方的四个王联合起来要南下攻打索多玛索多玛俄摩拉周边的另外的五个王，在史上被称为是四王与五王之战。南方的五个王被打败了，所以连亚伯兰的侄儿罗德他所在的索多玛城也被攻陷，所以罗德也一起被掳走了。当亚伯兰听说以后，他二话不说就带着他家里的318个精炼的壮丁，他连夜去追赶北方的四王，竟然他以318个人这样的一个以少胜多的一个状态去击溃了四王。我们前几周上一次蔡老师过来在我们主日分享的时候讲到这段信息的时候提醒我们说，从人的视角我们看亚伯兰的得胜实在会让我们觉得很匪夷所思，怎么可能300几个人能够打败四个王联合的军队呢？但是如果我们从神的视角我们去看的话，这是神他自己在守约，哪怕是在这种实力悬殊的情况之下以寡敌众，神仍然没有离弃亚伯兰，并且有麦基洗德作为神同在的那个见证出来迎接并且祝福亚伯兰。所以这一场胜战其实是神的得胜，并且亚伯兰也借着这一场胜战他救回了罗德，还从四王的手里夺回了很多的财物。然后在四章的最后我们看到亚伯兰在得胜归来之后，当索多玛王要去给他财物的时候，他还拒绝索多玛王给他的财物，并且他说我已经向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耶和华起誓，凡是你的东西就是一根线一根鞋带我都不拿，免得你说我使亚伯兰富足。当我们读到亚伯兰这样子去宣告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这个亚伯兰简直他就是一个完美的属灵伟人的一个形象，他既有勇有谋，他又有属灵的原则，他不被钱财所诱惑，他也没有在得胜之后被那个得胜冲昏头脑。所以在得胜之后的亚伯兰，你认为这个时候他是一个刚强的还是一个软弱的人呢？我们看到第十五章第一节，这里说这事以后神对亚伯兰说了什么？对，耶和华他在异象当中向亚伯兰显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这就反映说这个时候的亚伯兰看起来好像他是一个得胜的非常有这样的属灵伟人的形象，但是他的真实的光景是惧怕软弱的一个光景。所以这里并不是神搞错了，一个看起来一个这么成功的属灵伟人，他的里面是在惧怕的，其实这并不是一个很难去接受的一个事实。这也说明其实神也是鉴察人心的神，他一眼就看穿了亚伯兰他此时此刻内心里面的那个真实的光景，因为他正陷在一个极大的恐惧和焦虑当中。这个恐惧和焦虑它不是一点点的，甚至大到神他主动的要来安慰他这样的一个程度。所以这种内外的反差其实也非常真实的会发生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很多时候我们同样也会在外表看起来非常的坚强，但我们的里面的光景别人不知道，我们自己还有神其实是非常清楚的。比如说当你在职场当中，也许在别人你的同事看来你是那位处事果断的老板领导，每天都在 一个一个的去处理工作当中的危机，大家都觉得你是一个抗压能力非常强，没有什么事情能把你打倒的一个人物。而在教会当中，也许你是弟兄姐妹们眼里的那一个热心服侍的同工组长，你的侍奉当中在向众人活出见证，你的祷告也充满了能力，但是大家的眼中就把你设为那一个属灵的榜样。也许在家里面你是那个为孩子为家人撑起一片天的那样的一个形象，每天操持着一家人的生活，是孩子和家人眼里的那个超人。但是在这些所谓的成功的同时，或许伴随而来的是晚上的时候，可能当你一个人躺在床上，你会感到失眠焦虑，充满了对未来的生活各方面的一个担忧和惧怕。所以一个人的外表和内心有这样子的反差，它是一个非常真实也是一个很合理的一个处境。如果我们站在这个时候的亚伯兰的视角，我们去想一想的话，他这个时候到底在怕什么呢？至少有两件事情会让他感到惧怕的。一方面他怕被报复，他之前这个以寡敌众的这样的一个得胜是以一种出其不意的方式去攻击的四王，但是如果四王他们回去之后重整旗鼓，他又带着大军再杀回来的时候，那亚伯兰家里的这300多个壮丁根本不够他们去打的，毫无抵抗的能力。啊，另外一方面，亚伯兰更怕的是他自己后继无人，这也是他最大的一个软弱。因为神早在第12章呼召亚伯兰离开哈兰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应许说，那个时候神预言说要让他成为大国，后裔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但是一直到现在，可能已经过去了大概有10年左右的时间了，亚伯兰还是连一儿半女都没有的这样的一种光景。他年纪也越来越大，他的妻子撒莱也过了生育的年龄，所以他即便现在空有一身的战功，空有家财万贯，但是最后他这些都要留给谁呢？所以这种他自己没有办法去掌控的对未来的担忧和恐惧，一定每天都在搅动着亚伯兰的心。但是感谢神，他是一位信实和守约的神，他在亚伯兰还没有把这些心里的想法这些话甚至以抱怨的方式去表达出来的时候，神就主动的来寻找亚伯兰与他对话。而且当我们仔细的读完这个整个的15章的时候，你会发现这是神从呼召亚伯兰开始和他对话最多也是最密集的一次。然后特别把这些做了一个标注，每次神开口向亚伯兰说话的时候就标了一个颜色。我们读看整章的时候，里面你会发现前面神从来没有这么密集的和亚伯兰对话。这说明什么呢？我们也可以想一想，我们跟神对话最多最亲密的那一段时间，一般我们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光景里面？肯定不是我们自己很刚强的时候，一定是我们觉得我们自己没有办法去处理了。所以神在这里，他首先他对亚伯兰说，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这句话正是针对亚伯兰的恐惧的一个精准的回应，也是神在重申他的应许。通俗来说，神这里是在告诉亚伯兰，你不是怕四王的报复吗？然后神说，别怕，我是你的盾牌。我们想一下，盾牌它的作用是拿来做什么的？它是用来抵挡仇敌的攻击，抵挡刀剑这样的一个功能。而神这里他说的不是我会为你造一面坚固的盾牌，神说我就是你的盾牌。如果这一位全能的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宰他做亚伯兰的盾牌的话，那还有什么样的危险能够伤害到亚伯兰呢？而对于亚伯兰的第二个担忧，神回应说，你不是觉得家里的产业没有人继承，家族的未来没有人托付吗？神说，我必大大的赏赐你。其实这句话在原文里面 它的翻译也可以翻译成我本身就是你极大的赏赐。所以有什么样的产业比神本身那个分量还要更重呢？相比于把家族的未来托付给某一个人，难道托付给神不是一个更稳固的选择吗？所以我们看有神是这样子去回应亚伯兰，而亚伯兰在这样的一个回应中间，我们也可以去想想我们自己是不是适用于我们自己的身上。当你在感到迷茫和无助的时候，神给亚伯兰的这一段回应和应许的话语是不是也能成为你的安慰呢？在你的情绪崩溃之前，其实他早已经透过这段话预备了这个安慰，他完全能够体察到我们每个人的难处。因此我们不需要在神面前假装的很坚强，我们不用在像在职场当中我们面对老板的时候那样子，明明我们已经感觉这个事情已经没法做下去了，但是给老板的回应永远得是 OK 没问题我可以的。你也不用像面对家人的时候那样子，明明你自己会觉得也已经觉得心力憔悴，但是你还需要强装镇定的说不用担心，这事情我可以处理。在人面前我们可能会有各种的顾虑，各种的担忧，但是在神的面前我们都可以以最真实的那个自己去面对他。当神在对亚伯兰说的时候，其实他也是在向我们说，我知道你的害怕，但是不用怕，我在这里。正如大卫他在经历患难的时候，他仍然向神发出赞美，他说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所以有神做我们的盾牌，他永远都在托举着我们。就最近这个词很流行啊，用托举这个词，我们就不会觉得惧怕，这是何等美好的一个应许。所以这也比一切从人而来的话语能更带给我们安慰。但我们接着去看，当神这样去回应亚伯兰的时候，亚伯兰是什么样的一个反应。好像亚伯兰一下子又把我们从这个神的视角带回到了人的视角里面，这也让我们看到其实信心它不是一个盲目的这个积雪的状态，信心一定是要切实的落地到处境当中，而这个落地的过程其实并不是那么容易。我们可以看出来，亚伯兰他也是一个非常实事求是的人，他也非常真实的向神说出了他自己的想法。在15:2-3里面，亚伯兰说，主耶和华啊，我既无子，你还赏赐我什么呢？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士革人以利以谢。然后我们看他还另外又补充了一句，你没有给我儿子，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后嗣。我不知道读到这两句的时候，大家能体会到亚伯兰这里的说这样的话的感受吗？如果说我们用今天的话我们来翻译一下亚伯兰现在的这个意思，他是带着一点怨气和无奈的语气对神说，主啊，你前面说的这些我都懂，你是盾牌，你是赏赐，这些我都信，但现实的情况是我到现在还是没有儿子呀。你给我的再多的财富，再高的荣誉地位，哪怕你应许你自己都给我，但是有什么用呢？这跟我现在的处境有什么关系呢？等我死了以后，这些还不是只有交给我的仆人以利以谢吗？亚伯兰这么说是因为按照当时的那个风习俗，一个没有儿女的主人他是可以自己去指定一个朋友或者仆人去作为他的产业的继承人，而他唯一的选择，可能最好的选择，就是他家里的这一位他觉得还算忠心的仆人以利以谢。所以亚伯兰觉得神的话，神的安慰并没有真正的解决他现在现实当中遇到的这个问题。或者更直白的说，其实亚伯兰就是在埋怨神没有给他这个儿子。 在这个后裔的问题上面，他还是对神存有质疑的。尤其是我们去读到第二句，这里他说你没有给我儿子，这里就可以体会到他里面是有对神的埋怨。而面对这样子虽然看起来很委婉，但是显而易见的质问抱怨，如果说亚伯兰是你身边的一位主内的肢体，或者你身边的一位慕道友，当他这样子去向你抱怨神的时候，你会怎么去回应他呢？也许你会觉得有点生气啊，立刻就开始化身成那个约伯的三个朋友的形象了。要么你就跟亚伯兰说啊，你不要老想着那个孩子的问题，神给你那么多的祝福，难道不是祝福吗？对不对？这是一种方式啊。还或者你说神是那个永远慈爱良善的，神不可能犯错的，他没有给你孩子，那肯定有他的道理，那背后有他的美意，这也是我们常常会去这个化身的一种形象啊。或者还有会跟亚伯兰说你好好的想一想，你是不是犯了什么罪啊，神一直不给你孩子。所以我们常常当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我们可能就像约伯的三个朋友一样，去立刻就去回应，以这样的方式去回应。我们看到神在这里怎么样去回应亚伯兰的呢？他仍然以温柔和慈爱的话语继续的和他对话。神没有责备亚伯兰的抱怨，因为他知道真实的信心从来不是一个硬撑出来的一个状态，他真实的信心是允许人在神的面前去向他去倒苦水。所以我们的信仰最宝贵的地方也就在于神他允许我们向他诚实的活出我们自己。无论你现在经历的是什么样的一个环境，只要你还愿意亲近神，你可以像大卫在诗篇里面那样的去向他呼喊说，神啊我的神，你为什么要离弃我。你也可以像约伯那样子去咒诅自己的出身，你也可以像亚伯兰在这里这样去对神说，神啊，你虽然应许了这么多给我，但是我现在还是感觉自己一无所有，感觉自己的前途一片的茫然。所以神不怕我们提出问题，提出质疑，他只是不愿意看到我们带着一个伪装欺哄他，甚至把我们的心门完全的去向他关闭，再也不来亲近他，再也不来寻求他。而接下来神又用了一个非常充满画面感的一个方式来回应亚伯兰的这个惧怕和抱怨。在第四到五节里面，耶和华的话又指示他说，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于是领他走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就这个画面我特别找了一个图片出来，我们可以参考这个图片，我们一起穿越到神和亚伯兰在一起向他去说这个话的那个场景里面，我们去还原一下当时的那个画面。我把这个怎么又动起来了？好了，可以了。我们去还原一下当时的这个画面。按照当时的那个中东地区的生活习惯，亚伯兰应该是在晚上的时候，他躺在自己的那个帐篷里面，正在为这些事情去忧虑，还失眠了，睡不着。当他在帐篷里面躺着的时候，他抬头看到那个黑洞洞的那个帐篷的顶，对他来说那个就跟他眼前的这个现实一样，他的视线就完全的被限制在这个帐篷里面。他越看那个黑洞洞的那个顶，越觉得感到很郁闷，越想越感到惧怕，感到绝望。而这个时候神做了什么呢？神他是蛮有智慧的，他没有进到帐篷里面去和亚伯兰对话，而是引导他走到帐篷外面去。这是神 这里我们看到神引导亚伯兰的这个方式，其实和他去引导在苦难当中的约伯还挺像的。当亚伯兰走出帐篷抬起头的那一刻，他看到的是什么？就是这样的一个很美的画面。在4000多年前的那个中东的旷野，那里没有我们现在城市里面的这样的灯光的污染，亚伯兰抬头他看到的就是这样的一片非常璀璨的星空，成千上万的繁星在夜空当中闪烁着，密密麻麻，数不胜数。当亚伯兰在现场他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一定比我们看这张图片的那种感受带来的这个震撼会更加的直观，甚至让他能够心里心生敬畏。这个时候神才开口对他说，亚伯兰，数数看，你能数得过来有多少星星吗？你的后裔也将要如此。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美也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一个应许。神用这一整片的星空告诉亚伯兰，他现在的眼光太窄了，他每天一直盯着他眼前那个小小的帐篷顶上去，盯着那个一两天的难处，盯着他现在肉体和年龄的限制。其实亚伯兰更需要做的是抬起头来去看这一片的星空，这是谁创造出来的呢？是那位呼召他出来的神。他既然能够创造出这满天的繁星，难道对这一位创造主来说，赐给他一个儿子会是一件难事吗？所以亚伯兰的问题并不是现实中的这个困难太大了，而是他把自己信靠的这位神看得太小了。弟兄姐妹们，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会感到无助和惧怕的时候，其实也是和那个躺在帐篷里面发呆的亚伯兰一样。我们在那个帐篷顶上面，我们看到的是自己眼前环境里面的有限的东西，我们时间很有限，我们的财务很有限，我们的成绩很有限，我们的健康很有限，甚至我们的人际关系也都很有限等等。我们天天盯着这些有限的东西，我们都在发愁，我们看得头昏眼花，看得焦虑，看得愁苦。但如果这也正是我们你现在的里面的那个真实的光景的话，那么今天神其实也同样的是在透过这个画面，透过这段经文在对你说，跟我到外面来，不要只在你眼前的这个困难，不要只看这个眼前的困难，你要抬起头来看一看我的创造和一切奇妙的作为，看一看十字架上我已经为你完成的那个死而复活的救赎工作。难道你的神不比死亡更大吗？难道你的神不比你眼前的这些难处更大吗？所以当亚伯兰他顺服神的引导，他抬头仰望星空，他再一次听到了神的应许之后，接着第六节里面就说，亚伯兰信耶和华的话，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这也正是我们的信仰的核心。在新约的圣经的罗马书，还有加勒泰书，还有雅各书三卷书里面，都反复的引用了创世纪的这一处的经文。所以创世纪的15章6节这里也是我们因信称义的这个核心教义在圣经里面最早的一个根基。请大家仔细的想一想，这个时候的亚伯兰他做了什么？他有做什么了不起的改变吗？其实并没有，他还是什么都没有做，他的环境也还没有发生任何的改变，他仍然是一个连孩子都没有的这样的一个处境。他此时此刻他唯一做的一个动作就是他心里面选择了相信。在原文里面，信这个字的意思就是我们常说的阿们，就是把自己托付，把神把对方看为可靠的这样的一个意思。也就是说，当亚伯兰他看着那片星空的时候，他虽然觉得自己还是没有办法去改变自己的环境，但是他选择说，神啊，我相信你的能力，我相信你说话算数，所以我愿意把我自己的一生，把我的环境都托付给你。神就因为亚伯兰这一个心里的信，他就做出了一个非常惊人的一个宣告。 神就以此为他的义，因着亚伯兰的信就看他为义。这里的这个义表示被神接纳，被神看为是正确的，看为是合格的，被神恢复了一个正常的与他对等的一个关系。所以神不需要我们拿任何的行为来去跟他换取这份恩典，他只要我们带着自己的软弱，我们单单的来信靠他，接受他，他就算我们为义。但是我们也另外也不用误以为好像这个时候亚伯兰他因的这样的一个信心的宣告，他是不是立刻就不再是一个软弱的人，就变成一个真正的一个属灵伟人。哪怕这个时候他已经被神看为义了，其实他的那个信心之路也只是刚刚开始，他还没有达到一个这个信心坚如磐石的一个地步，而后面还有很长的一个反反复复的一个信心的旅程等着他要走。当我们往后去读的时候，我们也会发现真实的人其实是何等的软弱，哪怕是亚伯兰他的信心也容易随着环境起起伏伏。接着我们看第二个我想要分享的是，信心虽然微小，但他仍主动的立约。就在这里第六节，神刚刚的这个夸奖了亚伯兰的信心，算他为义之后，到了第七节，神说：“我是耶和华，曾领你出加勒底的乌尔，为要将这地赐你为业。”亚伯兰的反应是什么呢？在第八节，亚伯兰就回应神说：“主耶和华啊，我怎能知道必得这地为业呢？”我们前面刚说亚伯兰是一个这个被神看为义的人，这个时候亚伯兰就开始又开始这个小信了，他又在向神寻求印证。所以这也常常就是我们的一个也很真实的一个光景。我们今天在这里，我们刚听完到，我们被神的话语充满，被圣灵感动，我们流着泪向神祷告说：“主啊，我一生我要信靠你，我相信凡事都有你的美意，我愿意顺服你，我愿意在你的面前谦卑悔改。”这个时候，我们就好像这个第六节里面被神称看为义的亚伯兰，但是等到明天，甚至都不用等到明天，我们一回到我们自己的那个环境里面，我们立刻就变成第八节里面这个仍然心存怀疑的亚伯兰。我们都是这样子，容易反复无常。我们的信可以在高峰在低谷之间很丝滑的切换，但神并没有因为亚伯兰再一次在这里的疑惑或者他的小信而放弃他，而责备他。神面对亚伯兰的这个怀疑或者他寻求印证的这样的一个方式，他做了一件在当时的历史文化背景之下可以说是最严肃和最正式的一个决定，就是他要与亚伯兰立约。到第九到十节，大家可以读一下，这个字不知道能不能看得到。第九到十节，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一下。他说：“你为我取一只三年的母牛，一只三年的母山羊，一只三年的公绵羊，一只斑鸠，一只雏鸽。”亚伯兰就取了这些来，每样劈开成为两半，一半对着另外一半。
只有鸟没有劈开。
神让亚伯兰去准备这些动物，并且把它们劈开，分成两半，一半对着另外一半的这样的去摆列，中间留一个通道。我们读到这一段的时候，可能我们会觉得这一段在干嘛？要准备烧烤了吗？但是其实对于当时的人来说，他们是一个非常熟悉的一个场景，因为在4000年前那个时候，中东的地方，他们的文化，他们那个时候没有法庭，没有公证处，没有去把这个合同打印出来，没有律师给他们去做见证盖章，所以在当时，但凡他们有两个国家、两个部落或者两个人之间，他们要订立一个绝对不能反悔的一个最高级别的一个契约的话，那他们就会举行这种劈开牲畜的这样的一个仪式。这就像我们 中国古代的时候，那个时候有歃血为盟，每个人这个滴一滴血然后把它喝掉，他们把牛羊这些动物劈成两半，然后让那个血流出来，流成一条血路，然后立约的双方就手牵着手从中间这条血路当中去走过去，这就表示是一个非常严肃的生死攸关的一个誓言。如果在立约的双方有谁敢背叛所立下的这个誓言的话，他们不去履行约定的这些条款，那他的结局就会像这些被劈开的动物一样，身首异处，死无葬身之地。这是一种用生命做担保的一个终极的契约。所以亚伯兰当他一看到神让他准备这些动物的时候，他立刻就能明白神接下来要做什么，所以他就按照神的吩咐把这些动物摆好，然后他自己就坐在旁边去等候神。等到天快黑的时候，这里经文还特别讲了一个小插曲，就是有鸷鸟飞下来吃这些尸体，这也是代表的是一种搅扰。亚伯兰这个时候还比较清醒，然后他把这个飞鸟吓走了。亚伯兰继续在那里等候神再一次呼唤他，然后跟他一起走过这条血路去完成这个立约的程序。但接下来我们会看到就发生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情况，这也是这个立约事件的高潮。第十二节说，日头正落的时候，亚伯兰沉沉的睡了，忽然有惊人的大黑暗在他身上。然后十七节，日落天黑，不料有冒烟的炉并烧着的火把从那些肉块中经过。按照当时的规矩，其实立约应该是由双方一起从那一条路中间走过去，而在这个仪式开始的时候，亚伯兰突然就掉链子了。他因为他肉体的软弱，他沉沉的睡去了，在这么关键的时候他竟然睡去了。或许他这个时候除了有这样的一个肉体的疲惫，其中也有更深的一个属灵的征战在里边。因为这里还说有惊人的大黑暗笼罩着他，他就毫无抵抗的能力。于是这个亚伯兰他从原本要一起完成立约的这个一方，他变成了这个立约仪式的一个旁观者。在整个的这个立约的中间，他就一点什么都没有做，毫无作为。而真正的按照约定从那个劈开的牲畜中间经过的只有耶和华神他自己。然后十七节那里讲到的冒烟的炉，然后烧着的火把从中间经过，这里的烟和火也在旧约里面我们常常会看到，代表是神的灵在，说明神是自己真的去走过了这条路。而这个事件如果换到今天，就好像有甲方乙方，两家要去签一个合同，结果突然这个乙方睡过头了，而这里的这个甲方并没有生气，他还自己把那个合同签完了，交给乙方说：“你只要认这个合同，这个合同仍然有效。”这种事情如果换到今天会发生吗？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的甲方，但是神就是这样子去完成了他要和亚伯兰所立的这个约。而且当他自己去走过那条血路的时候，那代表的是什么？他不仅仅是一个我们今天这样签个字的事情，他代表的是神他自己是这一个完成这个约的立约的人，他自己也会去承担这个约所带来的一切的后果。他把所有的这个违约所带来的这个责任惩罚都放到了自己的身上。所以这个约它不同于我们如今所说的一般的这样的一个合同的约，而是神单方面的去完成了这个约，但是最终的受益人却是亚伯兰以及他的后裔。所以当我们去读到这里的时候，其实我们去想一想，这是摩西他在旷野出埃及之后，在旷野当中去把这些事情记录下来，写给在旷野当中那一代的以色列的百姓的。当这些以色列的百姓他们在那个旷野中间，他们还在犹豫 接下来他们要走到哪里去呢？接下来他们能不能去到那个应许之地？他们还在为这些怀疑的时候，摩西把这些记录下来，就是也是在告诉当时那一代的以色列的百姓，这位神仍然还是那位主动守约施慈爱的神，他自己当初和亚伯兰所立的约，同样的是在他们漂流的这一代的以色列百姓中间是有效的。但这个约怎么样到我们今天和我们发生关系呢？好像这里看来我们是不是和这个约没有太大的关系呢？其实在2000多年之后的耶稣的时代，神就再一次透过十字架上舍命的那个基督的宝血去延续了这个约，从而再一次不仅仅是向以色列，更是向全世界每一个愿意来信靠基督的人发出了这个最伟大的爱的邀请。这位创造天地的主宰，他甘愿向一个满心怀疑随时可能犯罪的小信的人许下了这样的一个无条件的承诺，并且担当了全部的风险。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福音。第三个部分是预言等待应验，恩约已然完成。在神的我们读到13到16节，这里也我们可以一起来读。13节开始，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但你要享大寿数，平安地归到你列祖那里，被人埋葬，到了第4代他们必回到此地，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所以这个是这一段话里面就带出了一个非常大的信息量。神预言了未来的400年里面亚伯兰和他的后裔会要经历的事情，这400年也包括当在旷野中间的这一段的年日，当那个时候的这个以色列的百姓读到第一首的摩西五经，记载摩西写下的这一段话的时候，他们是处在这个时间里面的。所以这个对他们带来的震撼远远比带给我们的更大。这里面至少讲到了几件大事，第一个就是寄居别人的地被苦待400年，这是当时的旷野中的以色列百姓已经经过的，他们的祖先在埃及被奴役了400年，然后惩罚那国带着财物出来，这也是他们亲身经历到的，他们从埃及借着石灾神审判埃及的法老，然后带领这一群以色列的百姓出来埃及，然后第4代回到此地，这是他们当时还没有发生的事情，指的其实我们现在知道是后面约书亚他又带着新一代的以色列人跨过约旦河。为什么变成了新一代？因为这一代的人最后他们没有走出去，他们的仍然还是倒闭在旷野。所以我们现在看这一段好像看得很那个，神的预言这个很过瘾，但是大家会觉得很奇怪吗？就是当神在立这个约，他的初衷是要坚立亚伯兰的信心，所以神按理说他只要把这个他的同在跟亚伯兰说清楚了，那为什么还要讲这一段呢？这一段到底是能让亚伯兰这个放心呢，还是不放心呢？所以这里就好像那个我开头讲到的那个老中医一样，是吧？你告诉我能治好不就行了吗？为什么还要说这5年里面反复的还要发生这个？所以很多还没有信主的慕道友经常也会提到类似的一个问题，既然你们的这一位神他这么厉害，他自己能够独自承担立约的代价，他成了那个十字架上为全人类替罪的那个羔羊，那为什么他不顺便把发生在你们身上的这些苦难通通的都挪走呢？为什么你们这些信他的人还是要一样的经历很多的苦难，甚至有的 有的信主的人经历的苦难比世人更多呢？或许从这里我们就可以找到一个答案。神透过这一段对以色列人历史的预言，为了要让亚伯兰明白两个非常重要的道理。第一个就是神他不仅是关心亚伯兰和撒莱和撒莱他们这一个小家庭，他们眼下有没有儿子这样的一个问题，他更是那一位掌管整个历史走向的神，他是掌管历史的主。所以不仅仅是以色列这个民族，世上的每一个国家的兴衰，每一个时代的更替，甚至详细到以色列人他们在埃及受苦的年限，每一个细节其实都是在神的那个精密的计划当中。而亚伯兰的一生也不仅仅是一个关于他自己一个人的人生，而是神宏大的那个救赎计划的一个部分。而第二个方面就是神的应许的应验，它往往也都是需要经过一个漫长的等候和试炼，它不是应许就嗖的一下那个他说的就成了。当然神如果要这样的去成就一个事情，他完全是有这个能力，但是他就没有应许说一定一个他应许的这样的一个美好的话语立刻就要发生，或者一个基督徒的一生他就该是一个从信他开始就天色常蓝花香常漫的状态。而信他仍然会需要经历到苦难，经历到坎坷，有时候他也会用沉默去操练我们。所以在17世纪苏格兰有一位清教徒牧师叫萨缪尔·卢瑟福，他说了一句话，说叫神的沉默是基督徒必须喝的苦杯当中最大最苦的一项配料。神的沉默是基督徒必须喝的苦杯当中最大最苦的一项配料。所以这个配料不是一定神就不会去添加，当他需要我们去经历的时候，他就会加上这一剂调味料。所以在完成立约的最后，神他不仅赐给亚伯兰后裔的应许，同时他还画出了亚伯兰的后裔将来所生活的那个地界。所以这个恩典之约它既包括了后裔的一个应许，它也包括了一个地图的一个应许。其实这一片应许之地的范围，我们可以从这个地图上面我们看就可以比较清楚。它左边这个是当时前面一章的时候四王和五王交战的时候，那上面的那个四个王到下面来打下面的五个王，然后结果神的应许是从埃及河一直到那个幼发拉底河，用了两个红色的箭头标出来的这一片地方就包括了整个的这个迦南地，这是超过任何一个国家当时的国家的这个地界的。神把整片的这个迦南地都应许给了亚伯兰的后裔。所以亚伯兰他什么也没有做，他就已经神就已经把这个地的后裔和以及这片地都清清楚楚的指示给他了，这也是白白赐下的一个恩典，完全是超过亚伯兰的所求所想。因为当时的亚伯兰他求的只是一个孩子，把他那一点点的家业继承了就完事了。当然我们也会看到这一段的这个应许中间也说，亚伯兰一直到他的寿终的时候，他都没有真正的看到这一片应许之地的应验，他也没有活着进入到这一片应许之地。所以亚伯兰的一生他都是活在一个拿到了应许但是却还没有看到这个应许应验的这样的一个等候的操练里面。这个在神学上有一个说法叫已然但未然的一个状态。这也常常是我们现在的基督徒的一个生活的常态，就是神与我们所立的这个约也已经通过基督完成了，我们也得着了那个将来从现在开始一直到将来的新天新地里面与他同住的那个永恒的应许，但是这个应许的最终的应验仍然需要等候，需要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我们去等候他。在神 神要如何成就他的这个应许，他的主权，还有这个时间都是在他自己的手里。所以有时候当那个现实的环境没有按照我们自己的那个剧本去走的时候，我们就开始会埋怨说，神这个应许还在不在，这个应许是不是真的。但从亚伯兰的身上，我们至少可以学习学会的就是一个敬畏，一个顺服。他拿到了神主动的这个立约的保证之后，他没有任何的质疑了。这段对话到此为止。即使神告诉他你的后代要先去受苦400年，他没有问为什么他们要受苦400年，他没有再去为这些做任何的争辩，因为他知道只要神说了，后来他们必回到此地。那无论中间有多少的弯路，无论中间会经历到什么样的一个过程，但是结局已经注定了。所以神绝对不会收回他的话语。我们也常常需要操练的就是这种，当我们带着疑问去在环境当中去感到很痛苦的时候，我们需要就要切换到这样的一个神的视角去看待这个事情。所以你现在所经历的这个难处，可能是这个月找不到工作，还不上账单，可能是你的身体正在经历到病痛，可能是你在职场当中你遭遇到别人的恶意排挤。放在我们自己有限的几十年的人生里面，它或许在现阶段我们看起来非常很大，是一个很大的事情。但如果它放到神永恒的那个救赎计划里面的话，放到他必将带你进入到的那个新天新地的终极的应许里面的话，那这只不过是我们寄居生活里面一小段的一个插曲而已。所以正如使徒保罗他讲的一句话，我们也可以一起来读哥林多后书4:17-18开始，我们这至战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所以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今天我们讲了这么多，最后的总结就是我们需要牢记与他有约，我们需要凭信盼望等候神最终应许的应验。我们从亚伯兰的身上，亚伯兰的惧怕，我们看到很多和我们这样的一个真实的光景一样的情况。我们从神的安慰中间，盼望也能带给我们自己更多的安慰。我们也是在这样的一个等候中间，我们常常也会犯错，会像亚伯兰一样沉沉的睡去，我们会在大黑暗里面感受不到神。但是哪怕是我们今天出了这个会场的大门，我们又回到那个现实生活里面去面对每天棘手的工作，一地鸡毛的这个家庭生活，以及那个或许仍然还在我们内心深处不为人知的那个焦虑，盼望我们都能够牢记我们是与他有约的人。我们只有凭着信心盼望等候他的应许的应验，也求主帮助我们用这份宝贵的恩典能够托住我们，直到我们将来在荣耀里与他相见的那一天。我们有一首回应的诗歌一起来唱，弟兄姐妹请起立。 感谢主，弟兄姐妹们请坐。我们按照教会的传统，我们今天好，弟兄姐妹们请坐。我们按照教会的传统，我们今天在这里有圣餐礼。我们圣餐礼同样也是神与我们立约的一个记号，因为他亲自设立了圣餐，是为了要告诉我们他与我们同在。我们也借着这《哥林多前书》11:23-29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再一次来去看神当初设立圣餐的意义。《哥林多前书》11:23-29，《 哥林多前书的11章23到29节，大家翻到以后，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的经文。哥林多前书11章23节开始，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醒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我们按照神的教导，我们一起低头闭目，我们醒察，我们向神认罪，再领受饼和杯。慈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圣灵保惠师，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你今天借着创世纪的15章亚伯兰的经历，把我们带回到你的慈爱和信实的面前。主啊，我们也需要诚实的在你面前去向你认罪悔改。我们常常也正如亚伯兰一样，我们外面看起来坚强，我们的内心却因为环境我们充满的各样子的惧怕和担忧。我们常常每天也是被我们生活的中间那个帐篷的顶所限制了我们的眼光，忘记了你的应许。我们甚至常常在这样的困境中间，我们怀疑你的同在，也满心对你有抱怨。主啊，谢谢你，你没有责备我们，你没有因着我们的罪恶过犯待我们，谢谢你，你仍然用那个难以想象的那个温柔来牵引着我们的手，让我们去能够来抬头仰望你。主啊，我们这样的一个小性的，这样的一个满身罪污的人，我们何以能够在你面前得着这样一份恩典呢？但是你却早已经应许给我们，你这一份恩典是白白赐下给我们的，你这份恩典早已经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流血舍命，就为我们做了赎罪的代价。我们一切的小信，我们一切的软弱，都已经被你亲自，你的爱子亲自所担当。主啊，真的帮助我们，当我们去看到自己的亏欠的时候，我们也诚实的去跟你认罪，我们也再一次的去谦卑降服在你的面前。主啊，求你使我们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去向你敞开的时候，我们就能够重新恢复与你之间这样的一个畅通无阻的关系。哪怕主，我们仍然眼前的环境没有改变，但是祈求你把这样一份对你的信心再一次放在我们里面，使我们不至于因为环境而失去这份信心。主啊，求你也能够再一次用你的宝血厚厚的涂抹我们的罪恶过犯，让我们在这里，我们就能够去来，再一次守节心清的来领受你赐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饼和杯。求你祝福桌上的这样的一个饼和杯，也带领使我们都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有你的同在应许中间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再一次恢复与你的这样的一个亲密的关系。主啊，你知道我们个人的软弱，你知道我们每个人的处境，求你也按照你的慈爱和信实来回应我们，也帮助我们，当我们愿意回转向你的时候，你就无条件的再一次来接纳我们这样的一个软弱的这样的一个卑微不配的孩子。求你与我们同在，以下的时间我们 分饼和杯的时间，我们这样的做饭的这样的饼和杯都求你分别为圣。谢谢主赐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宝贵的恩典，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在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是为你们舍的。你们每逢吃的时候，也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
请受过洗的弟兄姐妹起立领受饼和杯，如果还没有受洗的话可以坐下观礼。
弟兄姐妹们，这是主的身体，让我们从感恩的心来领受主的身体。饭后，耶稣正拿起杯来祝谢了，说：“这是以我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你们每逢喝的时候，也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 这是主的宝血，是为我们流出来的，我们领受主的宝血。
来，我们的主，我们已经按照你的教导在这里领受了这象征你身体和宝血的饼和杯。主啊，这饼和杯也是如同你爱我们的印记，如同亚伯拉罕与你所立的约一样，是常常的求你也借着这样的饼和杯来提醒我们，我们是在你约中间的一个人。主啊，我们常常会忘记，但是你也借着饼和杯的恩典，你也借着每天在我们真实的经历中间，你圣灵加给我们的各样子的一个引导，让我们看到你是常常与我们同在的神。主啊，你也求你借着饼和杯，你让我们能够去与过去的罪恶过犯这样的一个彻底的分别，让我们重新在你里面活出这样一个属你儿女应该有的圣洁的样式。主啊，你如此爱我们，你如此恩待我们，你不仅早早的在数千年之前就设立了这样的一个救赎的恩约，你也借着你的爱子，你也借着你的圣灵常常与我们同在，是一直的引导，也让我们能够在我们所个人的这样的环境里面，我们存盼望信心去等候你将来应许的最终的应验。是吧，求主你亲自来带领我们，让我们等候的时候，我们也借着你常常的这样的一个激励，我们恩上加恩，力上加力，使我们疲乏的我们从你得着能力，我们软弱的也借着与你的连结再一次被你所坚固。盼望主你常常的与我们同在，也提醒我们，我们应当能够成为你这样的一个福音流出的管道，去把你的恩典和祝福带给更多的人。求主你亲自来，在往后的这样的生活中间，你与我们同在，也让我们能够越发的有信心和心智，能够继续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你。谢谢主，祝福带领，祷告奉主名求，阿门。我们一起用主，我们唱回应诗歌啊。
里，主亲手掰着饼，主亲自递着杯，我只喝这一杯，与主合一。
主教导我们的话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的名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
赞美真神万福之根，世上万民赞美主恩，天使天君赞美主名，赞美神父圣子圣灵，阿门。
好，请坐。
好，感谢小李弟兄带领我们今天第十五章，创世纪第十五章，与他有约。这一章让我们看见，我们信仰不是人去主动去寻找神，而是神主动领到了人。亚伯兰面对的是现实中的软弱，没有后嗣，前路未知，心中也充满着疑惑。但神没有因为他的软弱而责备他，反而带他走出了帐篷，仰望满天的星辰，再一次坚定他的应许，他的后嗣像会像繁星一样多。并且也说，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今天的这段经文里，其实亚伯兰向神提出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你给了我什么？这个问题我们也问过，可能在我们的祷告了很长时间没有得到回应的时候，我们问过，在付出了许多却看不见的结果的时候，我们也问过，在神的应许似乎遥遥无期的等待中的时候，我们也问过。亚伯兰第二个问题是，我怎能知道，我怎能知道这是真的，我怎能知道神不会离开，我怎么知道他的应许最终一定会成就。感谢神，今天的经文没有因为亚伯兰提出这些问题神去责备他，神没有说你怎么能怀疑我，他反而用他的应许，用他的主动与亚伯兰的立约来监督他。小李弟兄讲当中也说过，在古代的中东，立约使双方要一同从劈开的牲畜中经过，意思是如果有一方违背这约，就让自己像牲畜一样被劈成两半。然而我们可以在经文中可以看到， 在这立约的过程中，只有象征神同在的冒烟的炉和烧热的火把经过了这牲畜之间，亚伯兰却没有经过。这意味着这约最终不是建立在人是否足够的忠心，是否足够的有信心，而是建立在神永不改变的信实之上，意味着这约的全部责任神自己承担了。弟兄姐妹们，这不是神的慷慨，而是神向人显明一种超越我们想象的恩典。神把违约的代价留给了自己。在2000多年后，在哥德达山上，我们终于也看到了神是怎样履行这个单方面的约。在十字架上，我们的主耶稣他真的承担了这一切，不是因为他违背了约，而是因为我们违背了这约；不是他该受审判，而是我们该受审判。我们的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被钉了十字架，使一切相信他的人都能因恩典进入神所立的永远的新约。所以今天的内容不是要我们努力成为一个像亚伯拉罕一样有信心的人，而是要我们真正的认识那位始终守约是慈爱的神。我们的信心会软弱，但神的信实永不改变。我们人的承诺会失落，但神在耶稣基督里所立的新约却永远的坚定。我们今天我们的圣餐里也再次向我们显明了神的约永远的向我们持守。所以今天当我们离开这里带回家的，不仅仅是一个今天在这篇讲道中听到的